使徒行传第八章，题目是离罪恶满神爱，顺民情广传道。今天就是讲的以色列王这一章啊，王下十五章可以说是以色列这个和犹大家是最乱的一章。这一章讲到六个以色列王，两个犹大王，你看看六个以色列王，而且里头包括四个是谋杀篡位，有四个是谋杀篡位，有两个犹大王。以色列王一代一代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白金牛犊的罪，陷民于罪中，所以连续的发生谋杀篡位，国位不稳定，所以下面就来篡位，甚至谋杀。犹大家呢也都行恶，无效法大卫，百姓都在秋坛献祭。这就是这边呢给我们看到，就是一直在作恶。那边呢是耶路撒冷遭到大的逼迫，门徒都分散，这是出于神的美意。没有大逼迫，没有大分散，没有耶路撒冷遭大逼迫，门徒还绕在耶路撒冷，还是不肯离开耶路撒冷。所以常常苦难是福音的动力，所以结果呢大逼迫大分散，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带到犹太全地。所以两边相对，我们不但要离开罪恶，也要破成见，弃己欲，把自己的意思把成见都要打破，才能够体贴主心，遵行神旨，效法腓力，被神的灵提来提去，广传福音，这是神的心。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作恶，魔鬼叫我们作恶，那边是神的心叫我们广传。那你怎么能够广传呢？那就要离罪恶，一代代都不离。所以今天求求把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叫我们不离开，总不离开的，要离罪恶。对的，那面就是广救人，离罪恶，或者说破成见，离开罪恶还要打破成见，然后才能够广救人，才能够救人，才能合神心意，才能够使更多人蒙恩。今天我们分段看，今天是分两大段，十九节对二十节，十九节对二十节。我们分段呢是从这边二十二节，那边二十三节，只是差一节，二十二节对二十三节。第一段，不行恶靠势力，就是不要行恶，也不要靠势力，舍己遵旨广传。不行恶靠势力，舍己遵旨广传。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还是从使徒行传看起。使徒行传这边八章，我们看从第一节开始。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所以说苦难使神的旨意完全通行出来，本来他们都绕在耶路撒冷，福音传来传去还是在耶路撒冷，传来传去还没有到达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所以这样一来呢，用司祭坛的殉道，所以耶路撒冷就遭到大的逼迫。那就是不是针对司祭坛了，司祭坛已经死了，也整个耶路撒冷教会都遭到逼迫。所以这个时候呢，是神的旨意就冲出来了。那这里说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当然一个告诉我们，使徒当然他的地位重要，工作重要，不能全分开，但至少一个使徒都不出来嘛，都不出来。所以我们要做小门徒，做门徒到体会主心，做门徒旨意到通出来。有虔诚的人把司祭坛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所以怎么样做虔诚人，不但为他捶胸大哭，我想更要紧的寻求神旨。司祭坛为什么殉道？司祭坛殉道说明是神的旨意，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为了接触许多子粒，所以不是消极大哭，乃是要寻求神旨。扫罗却残害教会，尽个人的讲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说明扫罗现在还是继续在不来教会。但是司祭坛这样的殉道被打死是不突然的，终究看见扫罗最后扑倒， 啊，能够蒙恩典，也说明这个权势很厉害。这个进犹太教，以扫罗就是进犹太教，是个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多派教会，他们还以为是敬畏神、侍奉神。也第四节以后，就给我们看到这个腓力，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所以大逼迫、大分散、大传道，不传起来了吗？往各处去做什么？传道。你这里逼迫我，我就往那里去，去传道。其中特别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腓力。这一章我们主要看腓力，腓力就下到撒玛利亚城，从来撒玛利亚都没有人传，这次下去了，下去了，宣讲基督。所以他传福音的一个重点什么？就是宣讲基督，高举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的听从他的话。腓力传什么？传神的话，声音做工，大家都听从。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喊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就说明腓力的工作，一面传福音，一面有神迹奇事随着啊，证实所传的道，所以许多人得了医治。为什么得医治？为什么这些鬼也出去了？圣灵的工作，也说明这些人肯来到腓力的面前。所以就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就是一个果效，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何成的快乐？为什么有基督就有快乐，有救恩就有快乐？也可见呢，撒玛利亚这个城是一个很出名的城，原来是北国的首都。你想想，这个城哪有快乐？又是鬼附的，又是什么瘫痪的，又是瘸腿的，又是这个痛苦的，没有主的道，所以没有快乐。就腓力来了，把救恩带来，所以才有快乐。这是到第八节，我们接着再看西门的事。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里行邪术，所以有圣灵的工作，接下来就有魔鬼的工作。邪心邪术的在这个撒玛利亚，可见的撒玛利亚没有快乐呀！为什么？还有行邪术在那里，迷惑人。他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大家都拥戴他，大家都听从他，大家都受他的迷惑，而且管他叫做神的大能者。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一个东方闪电的女基督就自称为神的大能者，她是神的全能者。这样的迷惑人占神的地位，领人归己，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为什么叫他惊奇？行他也行神迹，迷惑人，因为他是用邪术，所以背后是魔鬼的权势。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所以本来是信邪术的，现在他们都归向了主，连西门自己也信了。这不过是一时相信啊，并不彻底。既受了洗，就常和腓力在一处。他为什么老跟腓力在一处？我们看下面就知道了。他是一时信了主，他并不是真悔改。所以他注意的是腓力所行的神迹，这么神灵活现，所以他就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不但惊奇甚惊奇，就说明他好羡慕啊，非常的羡慕。我们先到十三节啊，这边我们看，先看十五章，上下十五章，这边讲什么呢？我们看啊，这边开始是讲亚撒利亚，就是犹大的一个王，就是亚玛谢的儿子，亚玛谢被杀，接着就是亚撒利亚，也就是代下所说的那个乌西亚做王。所以第一个王就讲的乌西亚，他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先看两节，我们两节两节看，这边两节讲的怎么样？就讲的这一个乌西亚做王。乌西亚，亚撒利亚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所帮助的，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帮助，你怎么做王？做王真是要靠耶和华的帮助，所以他做了王，他做了王，他继续做王，是什么？是得神的帮助，得神的帮助。那对着那面是什么？教会开始遭大逼迫，教会开始遭大逼迫，最需要的是什么？你不怕打，你不要怕逼迫，最怕的是没有神的帮助。神的教会就是有神的帮助，所以第一点主要是对这个名字的意思，耶和华所帮助的。神帮助谁？神帮助一切求靠他的人。 神要显大能，帮助一切求告他们的，所以教会开始遭逼迫，所以我们今天不怕大逼迫，怕神有神的帮助。一面是这个亚撒利亚，他是面对着他的父亲被杀，所以他应该积极起来，他应该谦卑受教。父亲为什么被杀？亚玛谢离弃神，最后15年，我们前章不是讲了吗？离弃神。那这一点什么？这一点是整个的教会面对着殉道者，斯蒂玛刚刚殉道，所以两边相对啊，都要受教。斯蒂玛为什么殉道？忠心至死殉道。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乌西亚啊，也叫亚撒利亚，应当受教，尊神做王。从谁受教？从他的父亲亚玛谢应当受教，尊神做王。那对他那边是什么呢？那边是捶胸大哭，虔诚寻求。就是说，你不但是哭，你不仅仅是哭，你最要紧的什么呀？消极大哭，应该是积极寻求。这些个人呐、啊，一定非常爱斯蒂凡，为斯蒂凡好可惜呀、啊，好难过呀、啊，好伤心呐、啊。我们知道捶胸大哭还是消极的。今天我们不是捶胸大哭，乃是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大家要广传福音，要积极寻求神的旨意。所以那边是尊神作王，这边是虔诚寻求。真正的虔诚呢，不是哭一顿，乃是要虔诚的来寻求神。所以捶胸大哭，或者是消极哭哭泣，啊，但是应该什么？应该是虔诚的寻求。那边就对他这边来，就是亚撒利亚，父亲死了，应当受教，尊神作王。啊，所以一面是面对父亲被杀，一面是面对斯蒂凡殉道，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因为我们看这个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做王，从历代也告诉了他不效法大卫，凡事遵神旨意。大卫可效法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大卫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凡事遵心神旨意，凡事遵神旨，这边不效法大卫。对着那边就大逼迫、大分散、通神旨。为什么大逼迫？大逼迫是目的什么？通神旨意。所以那边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了，除了使徒远门处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目的是通神旨。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不效法大卫，不效大卫，凡事遵神旨；这边就是大逼迫、大分散、通神旨，就是为了通行神的旨意。第三、第四，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你可见得了，效法来效法去，效法谁呀？效法父王，只效法父王。虽然他略略的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呢，他效法父王，可见得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好王。他看见了，只看见了亚玛谢有什么长处，却没有效法那个最根本的效法大卫。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面什么呀？那面是残害教会还以为热心，就是扫罗。扫罗残害教会，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他也以为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他也以为是热心。扫罗自己的书信也提到，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不能以为自己热心，行神眼中看正。这边是只效法父王，对着那面，扫罗为什么逼迫教会？不认识耶稣，不认识耶稣。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对着那面也就是不效法大卫的人，没有真根本的追求，底下四五两点。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所以乌西亚王这一点也是说明他不是一个好王，他没有把秋坛废去，圣殿早就建成了，只有一个祭坛，为什么在秋坛还献祭？任凭百姓在秋坛献祭就是行事邪僻，秋坛献祭就是得罪神，秋坛献祭就在什么，在祭坛以外另有有所高举，所以两边相对。行事邪僻，对着那面就是广传福音。我们不要行事邪僻，我们要广传福音。传福音就是祭坛献祭，所以我们要废秋坛，对着那面就是破城建。废秋坛，那面就是破城建。那面的第四点就告诉你，分散人往各处去传道，这些人就是没有城建了。分散哪里？你把我们赶到哪里，我们就传到哪里；我们分散到哪里，我们就传到哪里。这就是破城建，所以我们要废秋坛，这边就是破城建。一面是这个亚撒利亚在历代下那里讲的，他 曾经有一度是定义寻求神，但是求主让我们不是一时的定义寻求神，对着那边就难中通神旨。你怎么能够在难中通神旨呢？分散了就传道呢？那是你要不断的，你要定义的，你要寻求神，你才能够通得出来。五节，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为什么长大麻风？这里没有提。历代下26章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是什么呀？他是心高气傲，行事邪僻，进了殿去上赶，去烧香献祭。这乌谢王心里骄傲起来，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就是对谁呀、啊？那边对腓力，这边对乌谢亚，两边相对。那面是顺神旨下去传道，那这是神的旨意通行。对着这边来就心高傲，长大麻风，长大麻风就是神的旨意通不出来。长大麻风就是你得了灾病，受了惩罚，心里高傲。所以我们要谦卑，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通出来了。像腓力亚不过是个执事，小小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人。神的旨意倒冲出来，你做个大大的王，你倒心高气傲，你倒什么长了大麻风。因为这个亚撒利亚是什么光景？至死不悟，所以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至死不悟。对他那边去呢，就是这个腓力传道不止，他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传道不止。底下再看六七，亚瑟利亚七日是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瑟利亚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的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我们看了这一个亚瑟利亚行事邪僻，干犯神，还是接着讲他长大麻风。为什么长大麻风？因为他行事邪僻，干犯神，他竟然自己进殿烧香，80个勇敢的祭司来拦住他，拦住得了吗？都拦住不了。所以对他这边来，就对他那边就是腓力传道救人满足神，一面是干犯神，一面是满足神。这边是行事邪僻，干犯神，不是大家得罪什么？打死了勇敢祭司拦住不了，所以结果长大麻风，干犯神。那边呢就是传道救人满足神，一面是这个亚撒利亚叫做悖逆到底，那边就是撒玛利亚的人听到蒙恩。听到这蒙恩，你悖逆你就遭祸。一面是至死未得医治，那边就众人都得医治，所有的病人都好了，众人都得医治。这边呢至死都不得医治。也第八点，第八点八九底下又一个王了、这里是讲的什么？讲的以色列的王耶路巴恩的儿子，耶路巴恩第二的儿子。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路巴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这就是这个人是谁？就是耶户的第四代，就耶户的朝代到他就结束了，到他结束了，做王6月就被害，多可怜呢！什么原因？后面第9节就告诉你，因为他行善远就看我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路巴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自己陷罪也领什么呀？也又名陷罪，领人陷罪。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做王6月被害，就被害了，后来就被杀死了，人家也是背叛他。那边呢全城蒙恩欢喜，你们腓力的工作多有果效啊！你做王做了 只做6个月还是行恶，人家不能因他蒙恩，他自己的被害。那边呢全城都蒙恩欢喜，一面是行恶显明于罪，那面是接着第9节，那面就对这个西门了。大家知道西门是什么？行邪术的。所以两边相对，行恶显明于罪，那面行邪术的，行邪术诱惑百姓，那面是西门。所以这一个叫做什么？撒加利亚的，这是耶户的第四代跟谁对？跟那个西门相对。这边是你行恶，你陷明于罪中，一直拜金牛犊拜金牛犊。那边呢行邪术诱惑百姓，这边是不离金牛犊，那边是向来行邪术， 一直都行节制。这就是到第九节，我们再看见十节啊，亚比来自沙龙背叛他，所以这就是讲到了谋杀篡位了，开始了。结果这个沙龙的意思就是报仇，你不好也有人来报仇啊，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所以这边就讲到沙龙是背叛谋杀篡位，所以沙龙来讲也是野心勃勃啊，背叛了自己的王，结果呢谋杀也自己篡了位，对着那边还是对西门，一时迷惑众人。所以你看看啊，在新约里给我们看到啊，这个圣灵的工作的同时，也看见有什么，有邪术的工作，一时迷惑了众人。而这边呢是背叛谋杀篡位，也是大家都受害。一面是行恶，行邪恶受罚，那就是还是第十节就讲到这一个谁呀、啊？这一个撒加利亚。这个撒加利亚为什么被害呢？为什么人家背叛呢？也是因为他行邪恶，他拜金牛犊，他得罪神，他没有悔改，所以耶户的朝代就到他就接触，所以行邪恶受罚。那么你听邪道受害，那么本来众人呢都听谁的？都听这个西门的，听邪道，大家都听受他了，结果都受害。所以说后来幸亏福音传到那里。底下再看十一十二节，刚才我们到第几节了？刚才我们到十三节对吧？到十三节，现在我们也到十三节，先看十一十二。撒加利亚，其余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是从前耶和华允许耶户说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国位直到四代，这话果然应验了。我们知道为什么耶户的朝代就到第四代呢？为什么不能够到永远呢？因为耶户和他的子孙都不尽心遵守神的道，灭绝了亚哈家，自己照样行邪恶，所以四代就陷明于罪，整个的四代都是陷明于罪中。因为从耶户开始，儿子孙子重孙子四代都不离开这个以巴的儿子耶路盘是以色列现在罪名两罪，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四代陷明于罪，那边就是西门久用邪术害民害人，久用邪术，就是长期的这样做，这面是四代都陷明于罪中，那面是长期的久用邪术害民，这面是神的话果然应验，对着那面听信福音蒙恩，那么后来很多人听了腓力所讲的道，结果就蒙恩了。所以主的道，你听主的道就蒙恩啊，这面神的话果然应验。再看十三节，犹大王乌西亚小子就是亚撒利亚，39年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在撒玛利亚做王一个月，你看可怜不可怜？沙龙背叛了别人，他自己做王多久啊？不过一个月。为什么只做一个月的王啊？也是因为他做什么？他犯罪作恶啊，所以这个沙龙啊做王就这么短短的时间啊就完了啊，这是这个沙龙在撒玛利亚做王只有一个月，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讲的西门一时信主受洗，连西门你想一个行邪术的啊都受了洗。我想啊这个点也可见的呀，因为后来彼得把他看出来了，彼得彻底的对付他，菲利毕竟还不够，灵里分量还不够，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还让他受洗，他根本是个行邪术的，他根本里面都是邪灵，一时可能听得到好像有点感动，所以有些人不是真的彻底一时的信主受洗，对着这边只做王只有一个月，只有一个月，多么可怜。这就是一段，我们再接着看14到23，请翻过来。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那里去，这就是耶路撒冷总会啊，就打发彼得去，彼得约翰是使徒，因为那里有人信了耶稣了，所以使徒去可能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他们下面告诉你，让他们受圣灵以后呢，就是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了，使徒是建立教会的，所以就去了，两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使徒有权柄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所以菲利的工作还是不够的，两人信了道再怎么也受圣灵， 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初期的教会都是这样，按手他们就受了圣灵。底下就讲到这个西门了，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来，就拿钱给使徒，所以说你是假的，终究暴露。是不是前面不是受了洗了吗？也信了耶稣了，是真是假？那现在就看出来了啊！他看见彼得按手就有圣灵讲，他就拿钱，就说了：“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按手给谁，谁就可以受圣灵。”你以为圣灵的权柄是拿钱来买的？是吧？彼得说什么？大家看二十节，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来买的。”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这彼得灵里看透，彼得没有权柄，彼得严重的指出他的罪恶来啊！你随便拿钱你就能买权柄了，所以你是在这个道上无分无关，神的恩赐绝对不是用金钱来买的，所以说你心不正。底下就叫他懊悔，你当懊悔你这个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难之中被罪恶捆绑，为什么有个或者？就说明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悔改。如果你不是真心悔改，那你的罪还不得赦免。同时彼得也看出来了，这个人是被罪恶捆绑，这个人是正在苦难之中。后来我们知道他有没有悔改，根本没有悔改。是这个假先知啊，行邪术，他里面是邪灵，他怎么悔改呢？除非你真的痛悔啊，所以他没有悔改，也不能蒙恩典，被罪恶捆绑。这就是啊，在教会建立的初期就给我们看到有什么，有邪灵的工作、魔鬼的工作、邪术的工作在搅扰啊。到二十三节为止，接着这边我们请看到二十二，下面请看从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十四到十六我们连着看，十四、十五、十六这三节我们连着看。加底的儿子米拿谢从德撒上撒玛利亚杀了亚比的儿子沙龙，篡了他的位。沙龙我们看沙龙屈居的时候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那时米拿谢从德撒起来攻打提沙撒啊提贝撒和其四境，击杀了城中一切的人，剖开其中的孕妇，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门。那我们看看啊，这一个两边相对，这三节圣经就说明这个米拿谢他做王，他是这个米拿谢呢，他杀了这个沙龙，他篡了位。这个米拿谢，所有篡位的都是阴谋诡计，阴谋诡计篡位，对着那边就对这个西门是别有用心，来求神迹，这个阴谋诡计求权势，所以结果就是谋杀篡位，谋杀篡位。所以对他面面前呢，一面对彼得和约翰这两位是受差传道从耶路撒冷来到撒玛利亚，所以今天做神的工人我们要受差遣去传道，后来把教会建立起来受差传道。这边呢一个个王都是谋杀篡位，谋杀篡位，你想国能的坚定吗啊，把这个打下来杀掉自己做了王。所以一面这个我们看这个人是谁，就是米拿谢是最最残酷。你看他做完以后他怎么，因为人家没给他开门，他竟然把孕妇都抛开害人，后来也害了自己。而那边的彼得约翰是使人受了圣灵，叫人蒙恩，你去做什么受差遣去，是使人蒙恩，叫人受圣灵。这边呢是残酷的去残害别人，后来也害了自己。所以一面是这个残酷的王是残害子民，对着那边是领人蒙恩。我们做什么样的领袖，要像彼得约翰一样领人蒙恩，那边是残害子民。这就十四到十六，再看十七节十八节。犹大王亚撒利亚三十九年，加举的儿子米拿谢登基，在撒玛利亚做王十年。他做王时间比较长，但是虽然做王十年，他也不过是老我做王。第十八节就说了，他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以巴的儿子耶罗巴，是以色列现在罪里的那罪。所以米拿谢是好王嘛， 他杀了别人，他谋杀篡位，他自己做王也是这样。所以两边相对，妹妹是让圣灵掌权，为他看守，结果他们都得到圣灵。这边是任老我做王，虽然做了十年王，不过是老我做王，所以老我做王就没有圣灵，圣灵绝对不能掌权，也不能在你身上掌权。这点是不离金牛犊，不离开金牛犊。对的妹妹就是西门，不离开邪恶，他也没离开邪恶，他根本没有离开，还要用钱来换权柄。所以这点是终身不离罪。对的妹妹就是西门，本质没有改变，本质未改变。你别看他受了洗，没有改变，所以这米拿线可以对谁呀？对那个西门。再看19:20，亚述王普勒上来，啊，这是亚述大王仇敌来了，来攻击以色列。亚述1000塔连德的银子，你看这么大的数目，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这个是仇敌，你请仇敌来帮助你建立教会，来建立你的国位，建立你的工作。这不是大错特错吗？又靠势力，又靠银钱。米拿线自己也没有钱，干嘛呢？向以色列一切的大富户索要银子，使大家各出50舍勒，就给了亚述王。于是亚述王回去，不在国中停留。这就是用人的办法，用手腕，靠势力，靠银钱。两边相对，对着那边还去对西门，那边是彼得看见西门的光景。那边两边相对啊，这边是靠银子，靠势力。那边是与银子一同灭亡。彼得说，你一个钱你给我，我也不要，你这个钱跟你一块灭亡，与银子一同灭亡。一面是米拿线百般讨好，一面是彼得勇敢得罪，百般的讨好，给人家一点，给人家这么送礼物，送1000塔连的银子，对仇敌这么大方，给1000塔连，没有就跟大富户要。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全靠人的办法，所以对着那边去，与道无分无关。说西门呢，与道无分无关，这边就全靠人的办法，那边是与道无分无关。这边是用银贿赂，用银子，所以对着那边还是西门背叛主道。你不悔改，你一定灭亡。接着再看21:22，米拿线去伊的使，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米拿线这十年也就过去了。米拿线与他列祖同岁，他的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做王。所以米拿线的朝代只有两代，以后接下来人家又是背叛他，谋杀篡位了。所以两边相对，米拿线至死不知懊悔，至死不知懊悔。对着那边就是彼得对西门说的话，当懊悔才得救。你怎么得救？不是受个洗就得救，有人以为受洗就得救，不一定。是的，这边就告你，当懊悔才得救。而米拿线呢，至死不知懊悔。底下米拿线的儿子叫比加辖，底下就两边相对。比加辖是接续做王作恶，也接续做王，也接续作恶。对着那边就是西门，被罪恶所捆绑。为什么彼得看着被罪恶捆绑？因为彼得跟他说话的时候，看见他还是在犯罪，他根本没有真的悔改的，被罪恶所捆绑。这边就是比加辖继续做王作恶。所以彼得是灵里参透，灵里参透。这边是不知悔悟，到了儿子地步也是不知悔悟。你不知悔悟，你根本不会 有什么看见。这就是第一段。好，现在我们看，请看第二段。第一段里就有两个谋杀篡位了，接着还有这一章里六个王有4个谋杀篡位，所以一代代都不好啊。第二段大家看23节到38节，那边是24节到40节。第二段的题目是顺灵行广传道。 顺圣灵啊，顺圣灵，顺灵行广传道，不离乐终被掳。你不离开这个，你终究要被掳。后来我们知道亚述大王再次来，他们就被掳了，所以北国就开始被掳。北国被掳，我们知道北国被掳先后两次，这一章讲了一次。好，我们现在请看，我们还是从使徒行传这边24节开始，我们一直看到末了啊，请看24节到末了，底下就西门的话。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看来西门有点害怕，但是害怕不等于悔改。他求什么？他不是求，哎呀，我要悔改，求主赦免。他求什么？他是求灾难不要临到。你所说的这一样不要临到我，不要让我让你说的这些事临到我。所以他因为彼得不说嘛，你的阴沉跟你一同灭亡。他害怕了，你害怕你的悔改呀、没有真悔改。第25节，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一路传福音，这是很好的。但使徒呢，出来到撒玛利亚工作一小段，结果又回到耶路撒冷，就说明他们就是不离开耶路撒冷。所以底下就讲到腓力体贴神的心，被神的灵提来提去。神的旨一直感动在那个通行。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去，在那路是旷野。你说叫你，你去不去？叫我去不去？清楚，非常清楚。起来，向南走，方向告诉你，地点告诉你，那你知道你要向加沙的路上那里去，而且告诉你那里是旷野。旷野我去做什么去？腓力就去。那别说旷野，我不要去。”旷野找人呐、都找不到人嘛。底下腓力就起身去了，就顺服。结果呢，一顺服就看见不料的恩典，不料有一个埃及阿伯的人，是个大权的太监，在埃及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可算是很高的位置，是女王手下的财政部长，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现在回来，在车上他都这样的渴慕主的道，寻求主的道，坐在车上正在念以赛亚书。我们坐在车上有没有念以赛亚书？而且以赛亚书是最难懂的一卷书，但是以赛亚书讲到救恩，他正在念。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是两条腿走路，人家是坐车走路，但是圣灵叫他贴着那个车走，一直得走多快，小跑，车一面赶，他一面跑。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就一个谦卑的态度，多谦卑呀、关心人。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所以这句话，于是就请他上车了，与他同坐。可见的，这个太监看出这个人实在是个神的仆人。就请他上去，所以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所以现在也是这样，有些人刚信主刚蒙恩，你让他就这么啃圣经，他真是不懂啊。所以这个话需要解开，不然他都懂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这一段话哪个指着哪个说，他都说他都弄不明白。那接下来就上车了。下面他所念的那则经文说：“他向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又能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就问腓力：“请问先知说的这话是指着谁说的？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我们现在是懂了，因为你这么信主这么多年，如果你刚开头真的不知道这个他是谁呀、又一个他，又一个他，讲了三个他，所以他很谦卑啊，他是个太监啊，他是个大官啊。他就问了，指着谁说的？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就拉倒，看完了拉倒，人家没有这样。接着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那这一段中心是讲谁？讲耶稣为我们受害受苦，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不开口，为我们受害。所以腓力就给他讲，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休息有何妨呢？可见呢，他一面想，他一面接受，接受了就恩了。所以小子菲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看他回答的多关键，是怎么得永生？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相信独一的真神，也相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就得到永生了。所以底下菲利马上就给他收尸体，于是吩咐撤担子，菲利和太监二人同下到水里，菲利正给他尸体从水里上来，就是灵把菲利提走了。感谢神，一面工作完毕，一面赶紧隐藏，圣灵就把他隐藏起来，把他提走，太监也不再见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太监也不用送礼，也不用感谢他，就不需要人感谢，不需要人送礼了，就走了。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菲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亚索都我们知道就是菲利士的地方，亚索都遇见他，他在那里走遍各地，以后又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所以这就是菲利的工作。到该撒利亚为止，我们就到这里啊，到四十节。那对他这边，请大家翻过来，从二三节到末了，这是第二大段啊。我们现在看这里讲的啊，不是，是吧？犹大王亚撒利亚五十年了，他做王五十年。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两年，这就是米拿县的朝代，就到此为止，做两年。你做两年怎么样？米拿县的儿子应该接受米拿县的教训，做王这么残忍，谋杀篡位，把孕妇都剖开，残暴到极点。他受教吗？他也没有受教。他怎么样呢？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路凡，使以色列人现在这里的纳罪。二三二四啊，我们看两节，两边相对，不受教，只做王二年。那面是谁惧怕未真正悔改，那面就是西门害怕。哎呀，因为我祷告啊，让这些事不要领导我啊，让我不至灭亡啊，那你倒悔改啊。这边比加辖也没有悔改，那边西门也没有悔改，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什么？为什么只做王两年，不离开金牛犊罪，所以你寿命长不了，又行恶又拜金牛犊，不离开金牛犊罪。对着妹妹是呢，彼得约翰做工很好啊，到处传道，但是仍不离开耶路撒冷，或者说又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就说明，我们不但离开罪，我们还离开自己的己意、自己的成见、自己的侍奉，你都要离开。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个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一面是当离恶，一面是当充值，要离开罪恶。我们的恶要离开，我们的善都要离开，那么你就能够通旨意了，当通旨。这边是献民于罪，罪在那边是传道救人。使徒约翰工作很好，一路上传福音，这都很好，但是又回耶路撒冷，就说明他们的工作仍然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第二五二六，比加辖的将军伊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了这一个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而且有五十个人帮助他，他就篡了位。所以这个比加是又一个人了，谋杀篡位，他自己做王了，是一个本来是个将军背叛就篡位了。那为什么背叛呢？因为你比加辖你也背叛什么，所以人家也背叛你。所以这边是将军背叛篡位，那边是非利顺服神旨传道，接着往前走，神的人又冲出来了。所以两边相对，比加辖其实是他所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就是行恶害人，没有别的，这些王都是行恶害人。那面就是非利，神的旨意是叫他行善救人，所以传道什么意思？就是行善救人，这边是行恶害人。我们看27节28节，犹大王亚撒利亚52年，伊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20年，比加篡位以后做王20年，
他心里耶和华眼中看不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路巴尔是以色列现在这里的纳税。那边是什么？两边相对啊！你看那边是那一个太监，那个太监是车上可读主话，坐着车都读主的话。我们说坐车就睡觉，比如说我们坐车就东张西望，坐车就吃吃喝喝聊聊天，你倒挺舒服的。车上都要读主的话，对他这边来是就是纣王轻呼神言，他没有这么看重神的话。那不然的话不会说那是行神也都看恶的事。纣王不看重律法，没有平生诵读，没有抄录一本，轻呼神言，这边车上可读主话，一面是献己献民于罪，把自己把别人都献到罪里。还是讲这个王啊，二十八节，这不行神也都看恶的事吗？不离开金牛犊，献己献民于罪，对着那面就顺从圣灵做工。什么叫不离开金牛犊？就是不离偶像，不离偶像，对着那面就体贴圣灵。所以你不弃绝偶像，你就不能体贴圣灵。这也是我们一点体会。什么时候你偶像弃绝，你什么时候就能体贴圣灵？像腓力一样，他体贴圣灵，圣灵叫他贴近那个车，他就贴近那个车。也再看29到31吧。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来了，这就是以色列北国第一次被掳，就是这个亚述王又来了。前一章不是前面讲的来一次，这又来了，这次是把他们掳去了。所以以色列家北国一共先后被掳两次，这是第一次。提格拉比列色来夺了这么多地方，这么多的地方，包括什么基列、加利利、拉斯达利全地，将这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两边相对，因犯罪被掳，那面是个非利用主话开导，把这一个被罪恶掳去的太监掳回来，用主话来开导。问他你懂吗？你明白吗？用主的话来开导。这边是因犯罪被掳，亚述王将人掳走，这边就是非利领人归回，领人归回主道啊。所以两边相反，一面是将人掳到亚述，掳到哪里去了？掳到亚述，这边领人归回主道。这边是腓力耐心的讲解基督耶稣，把这一个太监是把他领回，使他归回主道。30节，乌西亚的儿子约坦20年，以拉的儿子赫西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位。这就是北国最后一个王叫赫西亚，大家记住赫西亚，他也是谋杀篡位，最后被亚述掳去，谋杀篡位的。比加其实是他们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笔上。我们先看30节，这边是阴谋害人，那边是舍己助人，那边是非利，多么舍己助人。这边是阴谋害人，一面是谋杀篡位，一面是请求指教。这个太监也非常宝贵，没人跟我讲，我怎么能懂呢？啊，谦卑指教，请求指教。那边这边就是谋杀篡位，一面是害人也害自己。这个比加呀，比加不是害人吗？他害人，结果他不是也害了自己？对着那边对羔羊主耶稣，那边是羔羊舍命救人。舍命救人，利玛利的儿子我们知道是谁呀？以赛亚书也提到他是那个冒烟的火把头，到处也是害人杀人，最后他也什么也害了自己。主耶稣呢是羔羊，是为我们舍命救人，是一面是羔羊舍命救人，一面是害人也害自己。好，接着我们看32节以后，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所以最后再讲约坦。 约坦是个平平庸庸的一个王，最大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不敬神的殿。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族的女儿。这里虽然没有提，但是我们必须要提，在代下27章，大家自己可以参考。代下27章说到这个约坦，所以两边相对。耶稣那边是对耶稣，这边是约坦，接续做王。问题是你怎么做王？对着那边耶稣是卑微舍命，为我们将命都舍了。这边是从不入殿，他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从来不入圣殿。我想他不入圣殿也是这个原因。我的父亲乌西雅进了圣殿，冒犯了神啊！这个是长了大麻风，我可别入殿。我入殿我也要倒霉，因噎废食，从不入殿。那对着那边去就是太监，谦卑寻求，他多谦卑寻求神，明白主的道。35节，约坦先生也都颇为正直，效法他父亲乌西雅一切所行的。你看一个一个王，犹大王也是，都是效法父亲而不效法大卫，所以是好王嘛，也不能说是最好的王。为效法大卫，因为神立大卫为中心，不效法大卫，行耶和华诚实的行神的道。对着那边就腓力传讲主耶稣，腓力抓住重点讲什么呀？你跟讲到讲什么呀？耶稣基督，传讲主耶稣。一面是只效法父王，只效父王，对着那边高举基督，这是腓力讲到的内容。35节，就他还没有回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他们外面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修修门，建造一点工作，但是百姓行邪僻，他也任凭。这就是35节，两杯三杯，任凭百姓秋台侍奉。对着那面就是腓力的工作，使得这个太监彻底蒙恩，要求受洗。你带领人主要是高举基督，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结果腓力一面听一面接受，彻底蒙恩，要求受洗。腓力就是高举祭坛，这边是秋坛不废掉，任凭百姓秋坛侍奉。这一面是约坛，外面的建造，外面建造圣殿的门你倒是建一建，在圣殿里的不进，这不是舍本求末吗？外面建造，对着那边领人得救，根本的建造。36，约坦其实是判断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历王记上，不寻求入殿，一生都是这样，不寻求入殿。那面是领人得生命，不但自己进殿，还领人得生命。37点，在那些日子，耶和华差使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那可见呢，从这里可见呢，还在这一个约坦还在世的时候，约坦在世的时候，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就已经攻击犹大了。我们知道约坦的儿子就是亚哈斯，是最坏的一个王，就是还没到亚哈斯的时候，但已经就是得罪神，所以神兴起外患，一个是亚兰王，一个是以色列王来攻击犹大，受敌攻击。那面是受洗蒙恩。这个约坦怎么样呢？与列祖同岁，葬在他列祖的大卫的坟墓里面，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约坦是平平庸庸的做王一辈子，但是生了一个坏儿子，就是亚哈斯，就好比西西家生了坏儿子马拉西。亚哈斯在圣经告诉我们，在代下28章，他是放肆行恶，大大得罪神的，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福音带到非洲，不是带到非洲吗？他回去了埃及阿珀，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这边呢是生了一个最坏的儿子，一面是放肆作恶，就这个儿子亚哈斯啊，我们这个放肆作恶，那边就是广传福音，腓力还接着广传福音。 广传福音呢，福音一直往前广传。一面是拦我做王，一面是非利被灵提走。被灵提走就是可以说被灵支配，拦我做王的人绝对不能圣灵也提不动你，你可能最好等着最好埃及阿伯给我多送点礼物来啊，等着他给你或者邀请你出国去旅游啊。但是这一个非利是什么？圣灵就把他提走了，从水里上来圣灵就提走，说明非利是被灵支配。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被灵支配得蒙保守，得蒙保守；一面是劳我做王不蒙保守。亚哈斯蒙保守吗？他一直就是劳我做王。一面是非利结果累累，一面是约坦一生平庸，一生平平淡淡，你也没看出这个什么果子出来。外面的圣殿修一修殿门，那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求主怜悯了。两边相对，最后有几个意思啊？一面是劳我做王不蒙保守，一面是被灵支配得蒙保守，一面是生了一个最坏的儿子，那么就福音带到了非洲。非利结果累累，这边是一生平庸。约坦呢，做王16年，也就是平平淡淡。所以今天这张圣经包括6个以色列王，2个犹大王，都是不好的，都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一个都没有效法大卫。你看，不管犹大王还是以色列王，没有一个效法大卫的。乌西亚前面不错，开头的说得到神非常的帮助，多有建造，但是怎么样也就过去了。最后是行事邪僻，进殿烧香，大大得罪神，长了一身的大麻风，至死为止。所以今天求主让我们两边相对，就是我们不要什么呀，不要作恶，我们要广传福音，你要离罪恶，你才广救人，离罪恶破成见，才能广救人。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警祷离恶，警祷要精心祷告，就来向谁，所以我们要精心祷告离恶，广传得地，我们要广传得地。